张伟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现任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创意学院电影系教授。今天他带着他耗时12年的心血力作，一部关于张大千的纪录片《万里千寻》做客滋味下午茶，来讲述张大千那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岁月。
好，欢迎我们的张伟民导演，欢迎您。
谢谢李雅，谢谢谢谢听众哈，这个是在全美国各地的听众收听这个节目。
非常高兴您能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跟大家呢有一个交流。关于呢您就是刚刚就是叫公映吧，算是的这个
可以说是一个世界首映，就是一个 world premiere， 对。当然也算是公映，因为是第一次，就是
展示在大家面前啊，
对，跟这个世界见面，对，
对，他呢是关于我们的画家，著名画家张大千的一部纪录片，然后叫《万里千寻》啊。那么，我听说这部纪录片耗费了你非常长的时间。
是的，就是这部片子呢，耗费了我12年的时间，所以说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里面，12年是一个轮回，好像就是无形之中，就是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在我这么走过来哈，我觉得好像真的要需要一个轮回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完整，然后做得深入，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间是一点都少不了，这个是回首过来哈，原来就想，如果当初要知道说我要做一件事情要花12年，可能根本也不会开始，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就知道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项目，就是等于说在我一生过来好像从来没有拍过这么。用那么多的时间去拍一部纪录片，我用8年拍过一个胡同，但是那个是一个胡同的变迁，实际上是在是要记录一个胡同的变迁。但是对于这个片子张大千这个片子来说，原来我觉得好像我找到了就可以等一下，好，把这个关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对，所以我就觉得你是让我从头说起呢，是从哪儿来说呢？这个12年，
我跟你说，姐，你就随便，你比如说你当时怎么想要拍，谁让你就有了这个想法
，OK，
你就慢慢说，没事儿啊，因为我一集不够，我可以做两集，我可以把它做成两集。
他们老是这个叮叮当当的，我就是
我听不到，我听不到任何，
听不到，
我听不到任何声音，没问题。
那就好，那就好，
我要听到什么，我就会跟你说一下，这样让你
OK。
从头说
所以我就先讲一下这个片子的缘起吧，就是我跟张大千，有这样一个12年的缘分哈，真的，也是有一个渊源的，就是2011年哈，那我是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教书，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所以呢，我是觉得冥冥之中呢。这个好像这件事情就是好像是一个天降大任要我来做，那这个就是我在我们旧金山州立大学哈，我们在的艺术楼，我见到了我们那个艺术系的Mark Johnson， 他是一个艺术史学家，也是一个艺术系教授，也是一个我们就是博物馆的一个 curator， 一个策展人，那就是他就很偶然，他在问我说：“伟民，知道不知道张大千？”其实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如果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可能都会说这大家任何一个从中国出来的人都知道张大千，但是这个就是光是他要去在美国找一个知道张大千的导演，他就找了27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实际上听起来也是挺荒诞的一件事情，但是冥冥之中好像就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就一直等着我来做。 那这个是一摞胶片，他交给我一摞胶片，他说你知道张大千，你是导演，他说太好了，他说我想把一个宝贝给你哈，他这个宝贝在我手上已经有27年了，他说呢这个是张大千在加州，所以我当时就很困惑，因为我实际上以前也是画画的，那我当然也知道张大千，但是所有知道张大千的人其实都不太清楚张大千1949年以后到底他的生活是怎么样，他的人生、他的走向、他的心路历程，对于中国人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谜。他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艺术史上是没有的，所以只有一些坊间的一些道听途说的一些演绎呀，所以你可能会听到张大千演绎呀，张大千，一些很多人解读的一些编的一些故事，但实际上，就说真正张大千离49年以后去了哪里，他的生命到底经历了什么，就是光是这一个问题，实际上不是很多人，基本上没有人能够答得出来。所以当我发现这个胶片是张大千1967年在加州，所以我也很震惊。我就想说，那难道1949年以后张大千离开了中国，是来到加州，或者是从什么地方来到了加州？那1967年到49年之间，这么一个将近20年的时间，那张大千到底去了哪儿？所以这个呢，就当时是我很就很。就是很有兴趣，我非常想知道，就说到底，因为我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也是漂泊在海外，所以我就觉得，在一个艺术家，漂泊到就说远离故土，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比较纠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一个画家。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我想要搞清楚，那这个事情在美国是没有记录的，那在中国呢也是没有记录的，所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个要找起来好像真的是有点无从下手。那我呢第一件事情实际上就是抱着这摞胶片到了洛杉矶，因为那个时候洛杉矶还是离是我们是加州唯一的一个洗印厂，就是 Photocam。所以我到这边洗印出来，因为这是胶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到，所以我相信 Mark Johnson 也还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胶片。虽然在他的书架里面待了27年，但是他并没有见过里面是什么内容。他知道模模糊糊的知道这个胶片里面有张大千在加州的时候是1967年，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偶然，但是无形之中，我觉得也是个缘分。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胶片，因为胶片我是摄影出身，看到胶片的时候，对我来说首先是很亲切，再加上只有这个世界上只有胶片可以证明说它可以保存100年，而且这个颜色呀、画质啊，真的是就是完好无损，因为它是一个底片，我转成了 HD 哈，转成高清。所以我就觉得看到那个荧幕上看到张大千在 Pebble Beach 在走过来，我就觉得真的是很震撼。我就一直就想，在他后面，在他身后的这么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张大千呢，现在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他都是有争议的。张大千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中国的争议呢，有很多了哈，有一些是坊间的一些传闻，那什么他娶多少个老婆啊，娶就是做多少这个就是破坏敦煌啊，这个是大概是中国对这个事情的一些负面的，因为传闻的东西总是觉得负面的更有趣，所以其实张大千在离开中国的时候，1949年离开的时候，在中国就是在画坛上就是已经是独树一帜了，就是已经非常有名了，就是当时的号称南张北赋啊，南有张大千，北有普心畬，然后呢，还有就是徐本宏也说张大千是500年来一大千，但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很多呢，实际上是张大千的一些其他的这些传闻哈，这些这个风流韵事，就 whatever，这个是对大家好像比较津津乐道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呢，近几年张大千在拍卖上，尤其是在 Sotheby 啊，在苏比啊，在嘉德拍卖，都是这个数字都是天文数字，而且呢有一两次超越了毕加索，超越了梵高，所以在 纽约时报在 CNN 都是以头版条头条就在说 This is a John, why this Chinese artist outselling Van Gogh? 这个是对他们来为什么这样一个中国的画家他能够他的画作能卖到梵高，但是后面有很多就说中国后面有经济以经济慢慢的好起来，有更多的人收藏。但是呢，就说其实也是说到一点，就是在西方其实对张大千这个名字也是不熟悉的。所以呢，就是但是西方呢，如果是到了大博物馆收藏家，他们是知道这个名字的，而且他们收的不仅仅是张大千的画，而且是收藏张大千临摹的假画。所以这个在西方呢，他的争议是围绕着张大千做假画这个事情，在中国呢是围绕着这个敦煌啊什么这些他的一些风流韵事。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对我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想搞清楚一个艺术家怎么生存。他没有选择台湾啊，他没有选择香港，他也没有，这个是很多当年的intellectual 哈，当年的这个文就是像很多的中国的文人，很多的艺术家选择去台湾，或者就留在香港，因为毕竟是一份故土哈，一份同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土壤。还有一些艺术家呢，那就觉得去了巴黎哈，那巴黎是世界是西方艺术的中心，或者来纽约，这个是大家的首选。对我来说，我最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张大千会去选择南美哈，他没有留在台湾，没有留在香港，那他选的是一个南美。南美对中国来说，现在你如果从香港飞到哈，我现在人就在巴西，那是要30个小时的哈，那是现在哈，我们是只转2个 stop， 在当年还不知道转 stop 多少个 stop， 他们这一大家人口哈。就说张大千带了，实际上带了是一群孩子，一群孩子出离开了，大概有七个孩子，然后呢，这个有一共是实际上是10个，但实际上有3个是成人，这个所谓的成人也不是很大，就是19、20岁这样，剩下的都是12岁以下的孩子，然后最小的是9个月，所以他带着这样一群孩子，这群孩子就漂洋过海，坐了55天的船到了南美。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做客节目的是独立纪录片导演张伟民导演。导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张大千带着一家老小，然后来到了南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到了南美呢，他并没有停留南美的大都市，他的第一站是阿根廷，他没有停阿根廷，他停的是他也没有，他去了，他没有停 Buenos Aires， 就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这个阿根廷的首府，但是他没有停，他去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我们这儿是1000公里以外的曼多萨哈，叫曼多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就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如果是以这个洛杉矶为这样一个概念的话，如果 Buenos Aires 是一个港口城市，从港口城市那就可能是说从纽约到这么说吧，到假如说到这个 Albuquerque 哈，就随便说一个，但这属于这样一个距离，它有1000公里，而且是一个完全，它是一个酒乡，就有点像 Napa， 像我们这个北湾，北加的这个 Napa 是一个红酒之乡，但是张大千一辈子是不喝酒的，就是这个是这实际上是个谜，但是其实我就觉得这个谜呢，就是其实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一个艺术家，我们没有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一个艺术家会说哎呀，我不去大城市哈，我也不去这个熟悉的文化的地方，就是台湾香港，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一个艺术家哎，说你这个时候你要逃离，你要逃亡，我相信还不要说艺术家，就是流亡的这些政治家也都不太会说他要去选择这样一个农村一个偏僻的地方，更何况50年代、张大千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年届50哈，他是在也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这个年龄，然后你要再去一个这么就跨越南半球的这样一个偏僻的一个小城，这个小城是没有中 不要说没有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见过东方人，所以他这一家子人就居住在这儿，就定居在这儿。这个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其实实际上一直都在，我都一直想要需要找一个答案，但是没有人给我答案。我在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算是比较幸运，张大千的儿子就是张保罗还活着。他其实后面在这个12年的过程中，他们有很多我采访的，他的真正跟他漂泊在海外的这些子女，陆陆续续都去世了哈。张保罗也是，那我当时呢，他呢就他也不知道，因为他那个时候19岁。那作为一个孩子来说，那他能够解释的就是说，那父亲去哪儿，他去哪儿。哈，这个是没有原因的。那我就漫长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我要做一部片子，我必须要去了解一个艺术家，我要想做一个他的片子，我要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他要做什么，他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样一个非常边缘的，就是至于说我们到现在都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困扰我很多年，我就一直在找，因为这个我知道这个世间。没有人可以给我答案，这个答案只能张大千给我，哈，那当然我是没有见过张大千的，所以就在他的字里行间，在他的绘画、诗文的他的信函，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一直其实花了很多时间，12年中是在做研究，是在做调研，因为我虽然拿到了这一摞6、7年的胶片，就好像是一个散落珍珠里面的其中的一颗。其实我并不知道这颗上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所以这一颗珍珠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一个作用，说让我去 connect the dot from the dot to dot，因为我不知道那个 dot 在哪儿，所以这个就像一个大海里面去捞这个散落的珍珠一样，所以就是，但是又这个世间，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是没有给我答案的，所以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对张大千感兴趣的人、感兴趣的媒体、感兴趣的投资人是很多的啊，但是为什么大家不会去 touch 哈、啊？我们在中央台有《百年巨匠》里面有过张大千这一章，我们在这个在上海电视台，这都是国家级的哈、啊、，national 国家级的这个大的电视台，在做这样一个纪录片的时候，他们的投资是足够的，但是他们都没有 touch 南美，因为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因为这个问题。
找不到答案。
我要，对，你要花，你不是光是要花时间去解，实际上你是在花生命再去求这个解。那光是这样一个难题，这个片子就没法拍了。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搞清楚，这不是一时半会儿你能知道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答案。所以如果只是道听途说的去以讹传讹，那这个片子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对我来说，我不要去做这样一部片子。所以呢，我觉得我要做一部真实的一个完整的还原一个艺术家在海外漂泊的一个心路历程，这是我的初衷。那我开始的时候，那这个从第一点。就让我就开始就等于说就堵住了这个路哈。他为什么不留香港？为什么不去台湾？为什么要阿根廷？去了阿根廷为什么还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什么要去曼多萨？这对我是一系列的困惑。其实，在偶然的，在慢慢的、慢慢再去读他的看他的画，读他的诗，再去看他那个时间的创作，其实我逐渐找到了答案。其实这个答案也非常简单，就是他的一幅画就给了我一个答案，就是他1951年决定说他要离开，远离故土，要漂泊海外的这样一幅画。这幅画就是他的陶渊图哈，因为张大千一辈子非常崇尚陶渊明和这个苏东坡啊，他这一辈子你知道他是穿着长袍马褂，戴着东坡帽走向大江南北，走遍世界的这个天涯海角的，所以呢，这个也是让我非常佩服，而且是，就是当时当然也有很多不解哈，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出国是要 come to the Rome do the Romans do 哈，我们要去入乡随俗，要 fit in，但是一个张大千当年50年代去一个蛮荒，就是对中国人来说是个遥远陌生一个蛮荒的地方。 但是他穿的是中国的长袍，戴的是宋朝的这个东坡帽，那他拄的是一个拐杖，那难道这个不是一个另类吗？那不是对他自己已经非常艰难的这种陌生的处境，又加上了，又无形之中又增加了一层这个挑战。但是呢，这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一定是有目的。所以，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其实到慢慢的就是，就会迎刃而解。当我看到那幅画的时候，我就豁然开朗，我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开。因为，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49年是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哈，是这个。一个历史的一个大的变迁，朝代的更迭，那个时候人需要面临一个选择哈、啊，你或者留下，或者离开，还有人回来哈、啊。49年是这样一个图景哈、啊，中国是这样的，有人走，有人回来，还有人停留不动。那在这个时候呢，张大千呢，他走，但是他走的是比任何人都远啊，从来没有人走过那么远。这其中各中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看了他的一幅画，我就觉得这幅画里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他的原因。这幅画里面有一首诗，这首诗叫"世已无桃源，扁舟欲何往？"不与世沉浮，起随波下上。实际上，这幅画里面呢有一个小船，就是回望他故乡青城山，他是四川人。然后，但是这个小船不像所有的这些国画里面，小船一般都是在画的中间啊，或者画的偏向一边或者怎么样，它是已经驶向了天边，驶向无尽的天边，就是已经靠近了左边的画的边上。这个是非常 unusual，这个非常对于画家，对我们画国画来说，这是基本上构图上也不对，就觉得怎么可能跑到了右上角，把一个船跑到右上角？但是如果说你理解这个诗，我觉得就不难理解，张大千实际上他要不与世沉浮，不起随波下上，他是要远走的，他是要离开这个起伏、这个动乱的世界。那他去哪儿呢？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答案。他这幅画里他没有答案，当然他这幅画里也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他唯一明确的就是说，他不要与这个世界来臣服，所以他不要随波逐流，这个是他的一个志向。所以呢，我就觉得那好，那到了满多萨，到了阿根廷，为什么又不在大都市？大都市毕竟是见多识广，人可以接受你一个外来的这样一个东方远道的一个异乡客吧，但是呢，张大千选择的是更加偏远的，在安第斯山脚下，靠近智利的这样一个小山城。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所有的他做的一切都是与众不同，不仅与众不同，然后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觉得很奇怪，我就想说，那他到底要做什么？其实他后来慢慢的，我就在他那个时期里面，他一步一步想要做的事情。他心中其实怀着，我觉得他，我慢慢的理解他，我就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一种崇尚。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莉亚。那么做客节目的是独立纪录片导演张伟民导演啊。那么他呢，也是张大千纪录片《万里千寻》的导演，他同时也是摄影，他同时也是制片。所以在长达20年的准备工作和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张伟民导演呢，为他的这部纪录片《万里千寻》呢，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仔细的去了解了张大千的前生今世，对吗？
张大千呢，就是你其实知道他整个的前半生的绘画的走向哈，也大概知道说他喜欢石涛，喜欢八大山人，诗人中他最爱陶渊明，最喜欢苏东坡。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陶渊明最著名的就是这个《桃花源记》哈，一个《桃花源记》1600年以后，所有的文人呐、啊，这个墨客，这个艺术家都会去趋之若鹜，都会在追求那个可能根本就没有存在的这样一个桃花源。但是对张大千而言，对这陶渊明来言，这个是存在的呀，这个是存在的，就是 结庐在人境哈，这个心远啊，而地偏，就是他这个可以去采菊东篱下，这个东西是这个图景是触手可及的，是可以感同身受的，他就可以在这样庐山脚下，能够营造一个可以看到南山、看到菊花，然后呢可以去享受这样一个一份大自然的一个人间图景，而且对于。但是张大千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追求的最重要的是一个，是这就这这一份心远，这一份地偏。我觉得这个是只有这样他才能达到。那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份，就说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就是非常罕见或者几乎没有的一个东西，就是他对自己的自信。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是谁哈？你到了台湾，你是台湾人吗？你到了香港，你就变香港人了？还是说你从哪儿回来？你到了中国是新中国的人？这个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要自己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文人，就是who you are, right？就是你是谁？你的 value，你的 culture，你的 value 在哪儿？所以对于张大千而言，我觉得他是对这个理念，对这个传统的，对中国文化的理念是坚信不疑的。而且呢，他而且能够他这种自信，能够把这个东西，他觉得说我可以带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他还是成立的。他不仅仅是只存在于这个陶渊明的桃花源，也不仅仅是存在于。这个苏东坡的天涯海角，你知道苏东坡是被贬到天涯海角的，是现在的海南岛。但是苏东坡活出了一片非常就是非常丰盛的一个人生哈啊，他能在那样被贬到这个黄州，被贬到这个就是到庐山脚下，他还能够出口这样一个就是非常有气势的这个大江东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实际上是人的胸怀，就是当你的胸怀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天涯海角都是在你的世界里面。所以我觉得张大千是有这份自信的，而且他相信他不仅可以到达，他不仅就是可以到达这个苏东坡陶渊明的这个天涯海角，他可以到世界的天涯海角，而且在这样的世界天涯海角，他是能够找到一个桃花源的。这个是我在理解中，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美妙、非常神奇的一个世界，在张大千的这个精神境界里面。所以我想那一袭长袍，那个一个就是一顶东坡帽，实际上伴随他走天涯，实际上是一直对他的一个缅怀，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是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价值的表现，他觉得他是一个使者，他是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使者，走向西方的，而且他不是当代的中国，也不是当代的台湾，因为他不承认那个是他的文化，因为那不是他的文化，他的文化是博大精深，贯穿在中国古代这些就是宋啊这些像这个苏东坡呀、陶渊明啊，就是这个是认为他认为这个时代的辉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鼎盛阶段，而且他代表的是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价值观。但是呢，到了阿根廷，其实所有的一切。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啊，它不是一个你想象的一个桃花源。桃花源，你可以去，你可以，他到了那以后非常高兴，因为他觉得那个时代，阿根廷正是就是伸开双手哈，就是拥抱这个全世界，他可以，他欢迎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来移民。所以张大千当时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感觉像一个太平盛境哈，他终于找到了他的桃花源，在这里面，哎，这个有各色人等，有什么样的人，全世界的哈，但其实大部分都是欧洲的，其实亚洲人是不多的，但是呢，他呢，他有这样一个愿景，他觉得在这个地方他是包容一切的。但是这个就是恰恰这个现实和他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所以在2年以后，其实他一直在等待。张大千实际上是被就是簇拥着欢迎着这个报社采访、这个电视台这个拍摄， 进入阿根廷的，但是很可惜，两年他都没有拿到一个居留权。这个所以也是让张大千又是大为困惑不解，因为他是被簇拥着欢迎着，进入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是欢迎他的，所以他是很难理解，就是为什么他始终竟然这个国家不要留他。所以这个事情又是一个 the second biggest question， 是一个无解的。换句话说，我相信在当年的张大千也是无解的，也是没有办法能够解释。所以他在那个这里面有一首诗哈，离开满多萨的时候，实际上他是非常非常伤心的哈。他有这个满多萨，他就说他的这首诗里面呢，就是问东君谁做主，花开花落，不到都有辱。就是忍泪无言挥手去，水远天长没个安排处。这他有别满多萨，这里面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个无奈哈，所有的这个苦衷他是不知道的，因为这首诗里面就体现出来，实际上他都不知道。他说你一会儿说就是他这个叫他这首诗说这个才说这个天又晴哈，然后马上又雨。他说那个你就是一会儿说可以，一会儿说不可以，所以他已经完全觉得说这个现实的社会他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掌控的，而且呢他是非常无奈，他又离开了阿根廷，因为他必须要他是留不下来的。这个阿根廷，后来我在漫长的过程中也是一直，所以很多的困惑并不是一下子就解决的，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不一定有答案。所以这个片子在漫长的这个寻找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困惑，所以我希望能够张大千能给我答案。有些张大千可以给我，有些像这个为什么离开阿根廷，为什么阿根廷不能接受他，他是没有答案的。所以呢，我要替他找这个答案。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李雅，做客节目的是独立纪录片导演张伟民导演啊。那么正在聊的是呢，关于他拍摄的张大千纪录片《万里千寻》。导演，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张大千当时到了阿根廷以后，他没有办法拿到居住权啊。后来根据您的调查，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呢？
直到其实是去年。我其实查遍了当年所有50年代中期阿根廷的政治哈，贝隆夫人的去世，阿根廷的政治军事的政变，还有阿根廷的经济，还有阿根廷的 corruption， 就是这些。其实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历史都不足以让我就是说服我说这个是不能够给张大千这样一纸居留的一个原因。然后呢还有人，反正还有一些传说，我到了阿根廷，我就希望说能到在阿根廷的时候找到一些线索，也是没有，因为最后说你这个所以这些整个这个寻找是很痛苦，实际上一直到了去年才刚刚把这个答案哈找到了，所以我可以后面再继续说。但是张大千呢没有留在阿根廷，那他必须要找下一个客栈，他是回不去的，所以他就找到离他比较近的一个邻国，就是巴西。所以在巴西他看到这个巴西呢也有山，有一些有一些就是在圣保罗的郊外，就也是很像他四川的这个成都平原，那他就决定在这儿留下来。而且他留下来同样他没有留在圣保罗这样一个巴西的大都市，他留到了一个非常边远的叫 Mogi das Cruzes， 是85公里以外的这样一个小县城，小县城还要开30分钟，要去一个村里。他在一个村子里面买了大概有这个多少个 acre 啊？就是其实我们这边看来应该是差不多有将近应该有80多个 acre 的样子。他觉得这是一个荒原，好，这块有个水沟，他可以把它开，它有水进来啊，那就可以开个湖，它可以种荷花啊。它开一个湖，那个土呢就可以堆起来啊，可以修个路啊，中间呢就是有些连接 湖的路，还有一些那个小岛，可以把这个土填起来，就变成一个岛上还可以建个亭子。所以这个慢慢的哈，一点一点的，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东方韵味的一个巴德园。他把它叫大巴德园，因为这个里面原来呢，其实有柿子，有很多柿子树，柿子树本身有七德，那其中还有一个德，就是说就是好处了哈，最后还有一个好处，它的叶子还可以治病。所以我知道那间不可能，它叫巴德园。那里面有五亭，有五个亭子，还有荷花池，就实际上是个 lake，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还有一个就是 fish pond，还有一个它的鲤鱼塘，还有竹林、松林、奇松怪石，反正这个基本上就是中国的传统的这个东方园林的这个感觉。所以它就是慢慢的在那边。一
打
点
造
点
他
的，
自己的
建了20年啊！
打造他自己的桃花源啊！
对对，这个就真的是他的桃花源，而且他坚信有这个桃花源，所以呢，就是他就一住就住了20年，但是又是一个变迁，这又是不能够他自己能够主宰的，就是巴西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啊，要建一个水库，这个水库呢，要把这块地呢征收了。把它淹了，就整个这个水，这一片地要淹掉，才能够形成一个水库。所以张大千又面临的这个第三次迁徙。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75岁了，已经是75岁。他从50岁他从50岁出走，一直到阿根廷住了2年，在这个巴西将近20年。所以等到他到了巴西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70岁，他就做一个乞食图他画了一个要饭图，他就是你看我这个乞食哈，我这个还要过来要那个。讨饭吃，因为他又是觉得说，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是进入这个年迈哈，进入年迈的这个，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一个老年人来说，个70多岁的人来说，实际上是很无奈的一件事儿。但是呢，他73年正式，就是他其实从67年他就断断续续的来美国。啊，这里面有其实要有原因的哈。他其实，在巴西的这段时间，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巴西呢，他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点点建了一个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东方园林哈。然后有大化石，有小化石，有这个fish pond，还有这个荷花，还有荷花这个湖，还有五个亭子，还有岛，有竹林。他呢，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也是另外一个困惑困扰我。那张大千怎么生存哈？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这个在一个村子里面画画哈，人家也不认识你。他因为他到底也很偏僻的地方，那他的艺术在哪里？他这个艺术的殿堂、艺术的桃花源在哪？好，你生活的桃花源，我是可以想象，可以无处不在哈。你也可以采菊东篱下哈，你也可以悠然见南山。但是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他是要画画的，而且张大千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一个画家，而且他是非常，他已经做到登峰，在中国他已经做到登峰造极的一个程度，他是不会放弃他的绘画。那他绘画的，他的真正，他的绘画的场，他的道场在哪儿？所以呢，这个时候，那当然在西方，这个艺术的中心就是巴黎。
说到这儿呢，我们节目暂告一段落啊。那么，到底张大千在巴黎又发生了些什么，以及后来他又怎么样选择定居到了巴西这边？一个一个的谜呢，我们将在下一次的节目和张伟民导演再继续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欣赏由张伟民导演拍摄的关于张大千的纪录片《万里千寻》的片段。